好，
好。
我叫李英杰，是今年从大陆来的，就是十月份才来。我们都是一块儿，就是从考利岛教会来的。
考利岛教会啊，是在啊，考利岛 ，OK。考利
岛。啊。我原来在国内是在西安交大读书。
在交大啊，所以是您。林弟兄的，
我可以称他兄长
吧。学长，好。
我叫郭福清，福水的福，青草的青。我刚来一个 quarter， 我也是在那个 university 读的，原来在大陆，在清华念。
清大，啊。
哎，我们是一起的。我叫刘华，也是刚来的，大陆来。
好，谢谢。对，我们自我介绍。那从台湾、香港、中国或者在美国是从哪一个地方来？
我叫丁慧文，我从台湾来，那现在在 Detroit 工作。
谢谢。
我叫顾一秀，是从上海来的。本来是上海交响乐团弹钢琴，现在在那个星星那里。就是 UC 那个 CCM， 谢谢。
好，谢谢。
我姓曹，叫曹志亮，我从上海来的，到这在 Wednesday 以后。
好，谢谢。
我是曾双文，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
哦。
是台湾的清华园。我从女厕来的。
台湾那个清华园是模仿大陆的清华园是吗？
对，那很多地方都叫一样的名字。
嗯、所以我们有两个清华哈、嗯，一中一台。
啊。我叫于云柱，刚从大陆来，现在 rest day。
rest day， 好，谢谢。好。
我叫潘艺林，是飞腾的。
你
从
台湾来哈、嗯，好，谢谢你。
我叫侯运，我是生在清华园的，北京的清华园，不要来。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在来教书。
啊、哦，我们有老清华哈。嗯、
我在美国很久了，32年了。我在台湾住过6年，就在 Data 这边住了。大概快
第
20年了，不，他比我住
的还久。Yeah， 我是周昭甲，我从台湾来的，现在住在 Dayton， 在 Air Force 做事。
谢谢。夫妇。
场景啊，我是我女儿在 UC 念书，我这次过内人来这个探出来探亲，从台湾高雄，从台湾台中。
台中。
台中念书。
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在中西部的冬令会一起来勉励学习圣经的道理，有关上帝的事情，有关基督教的信仰。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能你以前听过很多，可能你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也可能你才开始在听到基督的信息。那我相信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起来探讨基要信仰。那么今天早上跟今天下午两堂，我盼望集中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那用圣经的经文做核心，然后一起来思考到底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的人。圣经的角度在整个圣经，好，我们都有圣经吗？圣经分为两大部分，在前面的那一部分称为旧约，有39卷；后面的这一部分称为新约，有27卷。那新约有4卷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是新约的开始。这4卷书是提到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在世3年半他传道的时间、他的工作、他的言行，在这4本书写得非常清楚。那我们来看第2本书，叫做马可福音。 这本书的作者很显然的就是马可，那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要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把耶稣基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用第一句话很清楚地写出来，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是福音的起头。那我今天早上这一节就用这三段，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论到耶稣基督，你的意见如何？谈到耶稣基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要看看到底马可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呢？论到耶稣基督，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如果你看这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主耶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讲一些话是世人不敢讲的，他讲一些真理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口中可以出来的，他讲一些话很有深度，不是平常我们只靠我们理性的思考可以彻透的。但有时候他讲话用寓言、用比喻，有一些话深入浅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有人说主耶稣是一个教师没有错，也有人说耶稣基督像一个魔术师。谢谢。他在世的三年半，他行很多的神迹。如果从一个魔术的角度来说，哎，耶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可以叫瘸腿的行走，可以叫瞎眼的看见，可以叫耳聋的听见，可以叫死人复活。哇，这个是伟大的魔术师。是的，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有人说他是一位先知，他可以讲到过去的事情，可以预言未来的事情，讲的话是那么样的真确，他可以猜透人心里面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所以很多人就面对这位耶稣来做探讨。耶稣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者，或者是伟大的宗教创始人。他一个人开始2000年前在加利利传道三年半，开始吸收12个门徒，后来有70个门徒，后来有3000人、5000人，很多人慢慢的跟随他。到今天我们可以数算有多少人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数算不来，太多太多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他一站起来在十字架上，虽然死了，然而他死了仍然说话，虽然他死了，但这个宗教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过去。虽然他是没有罪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但是多少人却因为他而得生命。那这些话今天陆续不断的在我们中间，多少人因为他而跟随他。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宗教的改革者，是一个伟大的宗教的创始人。有人说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伟大的慈善家，他施舍，他给予，他牺牲，他给予爱，他把爱给全世界的人，在十字架上彰显得非常非常清楚。他甚至饥饿到一个地步，困顿到一个地步，非常的疲乏，没有吃饭，那仍然在那里为那些凡是到他跟前来的人，他给他们治病，为他们赶鬼，把一切好处都施予给他们。他是一个伟大的慈善家。有人说他是一个社会的改革者，他改革一些当时社会上所谓的低下阶层的人士。当时跟今天一样，那时候最为人所看不起的，最与人最没有办法跟人家亲近的是那些所谓的麻风病犯。人家说看到了说不洁净不洁净，看到了麻风人就是不洁净不洁净，就避开他们。他们是社会的最低层的最低下的人，好像今天的艾滋病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一样。那是在2000年前的艾滋病，那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被容纳入社会，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但耶稣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的改革者，他与他们同坐席，和他们一起吃饭，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接纳他们，领受他们，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耶稣基督有很多的 title。如果今天把整个图书馆你去看，论到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书籍写不完，论到他的文字充斥全地。但是到底这位耶稣基督是谁？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耶稣，是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他是上帝的儿子。在圣经中间有多少的见证提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呢？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见证人。第一处请看路加福音， 是新约福音的第三卷书，马太、马可、路加，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好，第一章我们看35节，这里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以前，有天使有加百列就奉差遣到了童女玛利亚那里，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他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开始的时候心里很惊慌，怀疑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呢？然后35节回答他说，天使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你要生个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好，这里是一个第一个见证人，有天上的天使来到世间，对那一个还没有出嫁的玛利亚对他说，你要从圣灵怀孕，你所生的儿子你必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这是天使的见证。我们回过头来看马可福音，再回来看第二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9节，耶稣基督有一段时间是隐退的时期，前30年是隐藏期，到了30年以后他开始出来传福音之前，他受洗，在约翰那里受洗。所以第9节是，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不止在灵界的天使这样对着他的母亲说，这一位孩子所要降生的是上帝的儿子，天父自己就是那一位我们所说的创造者、创造主，他从天上有声音自己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11节，主耶稣开始在地上有很多的工作，他主要的工作是治病，在那里赶鬼。那在这段特别的经文里面提到，他在安息日就治病。7节说，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好，第三我们又看到灵界里面所谓的鬼界、污鬼界，连那魔鬼都认出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人不同凡响，上帝亲自称呼他是我的爱子，魔鬼称他是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天使下来告诉玛利亚说，这是圣灵所怀的孕，他必称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第三个见证。再往下看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14章61节跟62节，这是耶稣基督在公会前受审。耶稣有3年半的时间，最后他要往哥哥他往孤楼地，往那个山上受难的地方走去。他在那个之前在公会前受审。好，从53节我很快的念，这里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有的又有众祭司和长老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天之内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是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一言不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是不是？62节，耶稣说，我是。好，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也自己宣告是那至高的神上帝的儿子，他亲自为自己做见证。这一个人不同凡响， 曾经有多少的文章提到说，如果他不是一个疯子，如果他不是一个神经病，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是胡说八道的人，那他必然是上帝的儿子。他亲自为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是那至高者的儿子。这是第四方面来的见证。我们看见有灵界的，有天使，有上帝自己，有乌鬼，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自己做见证。当耶稣走上狮台前最后一幕景象，我们再往下看，在15章39节、37节开始，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各样的苦，被鞭打，被带荆棘冠，被吐唾沫，各样的磨难经过以后，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原来不认识主耶稣，原来跟他没有什么样相干联，但是当他看到在十字架上那一幕惨状但却是那样雄伟壮观的一幕的时候，看见圣殿的幔子，我们知道啊，在圣殿哈，以色列有一个最早期叫会幕，那后来后来这个大卫建殿，那么以色列的殿在殿分成好几层，最后一层叫至圣所之前有一个会幕啊，有一个这个幔子遮盖着，那么从来没有人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那个幔子是从上遮盖到下，里面全部看不见。那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幔子突然从上到下裂开了。那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历史性的故事，历史性的记载。当这一位百夫长站在那里看见这幕景象，他就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好，马可福音很简单的介绍给我们，马可亲自告诉我们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天父为他做见证，天使为他做见证，魔鬼为他做见证，他自己也宣告我是上帝的儿子。在所有的跟随的群众中间，也有人高声喊着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些都是他们讲的，这是一种外在的一些考验。那到底这一句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跟你跟我今天对我们主要的作用在提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跟我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我个人觉得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能力突破死亡，然后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在向我们显明两件事情，跟我的关系。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谦卑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们大学毕业啊，可能写文章或者做论文机会比较少，但进入了研究所写论文写文章的机会比较多。那我们在写文章做论文或者做 thesis， 你需要有很多的 support，你会扣很多人，那么你扣的这些人，他如果是在学术界越有权威，表示你的论文的程度越高越精准越有价值。那刚才我们所扣的那些人是圣经中的佼佼者。那如果要说谁最有权威来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如果是一个懂得做论文的人，我们会扣刚才所提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科学性的观点，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模仿的一种对象。这些见证也可以成为你我的见证，我们可以从心中因着我用这种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来面对耶稣，我心里愿意谦卑的来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到底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吗？我需要谦卑下来来认定他。有几位从中国大陆刚刚来的同学们，那我不晓得你们在中国有没有过圣诞节。那在美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在美国到了圣诞的节期，你会看见外面张灯结彩，看见家家户户里面都摆设圣诞树， 那到底这些人他们在庆祝圣诞节，这个圣诞的中心是谁呢？很显然的是在纪念庆祝这位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圣诞节的主人。如果我们来了美国，开始也学着跟他们一起过圣诞，也跟着他们一起来进入他们的情况，学习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来融入他们的宗教生活情趣中间，那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我需要开始来思考，如果我在美国也加入他们这种圣诞的节期中间的时候，我需要来认识这圣诞节期背后的这位真正的主人。那在那样的纪念中间，我们才觉得有趣。在教会，我常常给一些青年的朋友证婚，那一对相爱的恋人，让他们彼此喜悦、接纳，愿意走上地毯的那一端。那么在美国，他们都喜欢在教堂结婚，就称为教堂的婚礼。那如果在教堂里面婚礼，不认识在婚礼背后，在教堂结婚背后的那一位真正的集合者、生命的连接者，那我会告诉他们，可以就到法院找法官为他们证婚。盼望在结婚里面，在礼拜堂结婚的人都是明白在那结婚的背后的意义，不只是两个人的婚姻，同时还有一个生命的供应者在他们婚姻中间做排解、做一些帮助、做一些支持鼓励，成为他们两个人合一的一个焦点的信仰，那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如果不认识他，盼望在婚前，我会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然后走上礼堂的那一端，那婚姻更有价值，会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跟支持。同样的，这是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见证人面前，我要问问我自己，我可以谦卑下来，透过理性的思考、科学的判断来认识这位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吗？如果他真是，我愿意谦卑下来 接纳他吗？当我融入美国社会的时候，如果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可以帮助我真正认识圣诞节的意义，真正的踏进地毯的那一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你已经信主了，那也是这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对我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他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是上帝的儿子，那只是不同层次，一位是天父的儿子，那我们也是天父的儿子。那对我们的思考是，我们是像吗？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我们活得像一位吗？我们真的是活出来有那样的名分地位，而跟我们名分地位相称吗？那这是我要问我们自己的。在世人的眼中，我们真的像耶稣基督的儿子吗？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吗？用我们的信心来信靠，是的，那个地位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的行为相称吗？我们敢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真是上帝的儿女吗？有很多的细节，如果你是在工作，或者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世俗化的社区里面，很不容易来表达我们个人的信仰。吃饭你不好意思祷告，当你在跟别人一些意见斟酌上，在做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你很不容易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抉择点。如果我真是上帝的儿子，我可以在这些事情上有一些跟别人不同的想法，或者做一些不同的决定，是遵照神在我心里面的引导，根据圣经的真理作为我抉择的规范。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盼望对我们都有两方面的勉励，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同时告诉我们自己，我是否也是像上帝儿女的一位。那第二方面，马可继续说，他不但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耶稣跟基督。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名词，耶稣其实在原文是两个字把它合起来，那耶稣的耶字是耶和华的意思，那书这个字可以当作名词，也可以当作动词。如果是当作名词，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者；如果当作动词，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他的解释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到底耶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圣经给我们很好的解答，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好，一起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好，所以这个是耶稣的意义。什么是耶稣呢？就是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拯救，上帝是救恩，上帝是拯救。那这里的解释更清楚，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最完全的解释。那么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第三本、第四本书《约翰福音》第一章。好，我大概只会翻这四本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这是新约的前四本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好，这里有一段经文提到耶稣开始传福音，然后后来有两个兄弟他们听见了，就去找他们的兄弟来。四十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好，四十一节这里说，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个耶稣他的名字叫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那里下面有挂符。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意思原文就是弥赛亚，或者说另外一个就是受膏者， Anointed One， 受膏者。在以色列的风俗，他们一个君王要封立，一个君王要登基的时候，他需要受膏，表明他的身份、他的地位，表明他是那一位合格的那一位。那在这里他们明白，那一个受膏者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是弥赛亚，他也是受膏者，用这个取名来说是基督。好，耶稣是基督，耶稣是要将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那一位要将人救出里来的耶稣，他就是弥赛亚。那以色列人他们长久以来一个盼望，就是有一位要拯救他们，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要带领他们全国。当然他们在这点上有一些误解，是以为这一位来的基督是一位政治上的领袖，是一位全国统一的中心核心的人物，是一位强大的一个政治人物。今天早上你们在晨更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那么这位耶稣是要来带领他们，好像是一个有雄伟俊伟的一个英雄人物，但是事实上却跟他们所预料的、所期待的相反。这个人早上你们读到的经文，他是出生在伯利恒，在马槽里面降生，东方的博士来到那卑微的地方看他。那这一位耶稣，他是跟犹太人他们心中想象的差距很大，但是他却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长久以来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这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如果在旧约里面只有一次预言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或者只有两次、三次预言到这位耶稣是弥赛亚，那这个比率可能相当的浅。那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旧约里面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位，那你会更清楚地看见有成千上万的、几千的这个预言提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描述到这一位耶稣、这位弥赛亚要来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在耶稣的身上都完全的应验。好比说旧约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就提到这一位将来的弥赛亚，他是要从女子所生。先知以赛亚也提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些从耶稣的身上都看见了。旧约里面不断的继续的预言说，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称为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要做大卫的后裔。你要知道，大卫或者是以赛亚说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支派这个直系怎么样生下来，在中间都有可能出差错。可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间，耶稣照着他们所应许的，在大卫的根、大卫的支派、大卫的谱系里面产生，这是何等的不容易。旧约里面也提到他要从犹大的支派，是耶西的根，要从大卫而出，他要降生在伯利恒。不但如此，东方的博士要来朝见他，要献上礼物，他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要 做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在他的身上有圣灵特别的恩膏。在他出生的时候，圣经说全地将有哀嚎。原来在那个时候，希律王把两岁以下的小孩男孩都全部杀了，全地都有哀嚎的声音。同时记载到，当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要在他前面预备道路。后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真的在他前面预备道路。不但如此，他要在加利利工作，他要行神迹奇事，他又要开口有智慧，用比喻教导人，然后跟随他的人都要能够，以后他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圣经还预言到他要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但是虽是绊脚石，却成为外邦人的光。他要被他的朋友用30块银钱把他出卖。同时当他们把他出卖的时候，他的门徒后来要不认识他，要背叛他，要离开他。他要在兵丁的面前被人用假见证来控告他，要被罗马的士官、罗马的兵丁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给他戴上荆棘鞭打他。这些种种的预言在旧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续的、反复的来提到这位将来的弥赛亚，他的形象、他的遭遇、他的可能性，这些都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不但如此，最后还应验这个弥赛亚他要走上十字架，为众人背上他们的罪，担上他们的重担，走上哥哥他的道路。他的膝骨要被他的膝骨要软弱，没有办法扛抬十字架，要有人带他扛抬十字架。他的手、他的脚要被钉子、两钉痕把他钉上。不但如此，当他在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他还要为他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十字架上，兵丁要分他的外衣，要为他的里衣沾灸，意思就是要为他们为那个里衣打赌，看谁可以拿到那个里衣。他要受苦到一个地步，觉得干渴，然后心里要对主说，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上帝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最后他要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然后断气。在断气的时候，圣经预言他还会说，要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虽然死了，圣经预言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当时候的天空要变得一片漆黑，他要被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财主的坟场。在死后的3天他要复活，不但复活，以后他要升天。同时预言到他要坐在他要坐在父神的右边，有一天他要来到这个世上审判活人、审判死人。这是整个完全的旧约对于那一位以色列人日夜期待的弥赛亚的形象，对弥赛亚的一个认识。那这种种的预言，在2000年前，当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种种的一切都完全应验在他的身上。如果说这些预言，我刚才提过，如果只有一次、两次，那可能比例很小。但是如果这样种种的加起来，能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只有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细心的、不谨慎的来思考，这位耶稣是不同凡响，在有可能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有一个犹太拉比的学生就告诉他的老师，他说，如果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事情都成就了，如果这一位耶稣还不是弥赛亚，那你要盼望的是哪一位呢？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把耶稣基督在旧约，就是拉比你们所教导的这些能够表明出来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呢？我们还期待哪一位呢？这位拉比听到这样的问题，他无言以待，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一位他们心中日夜以待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在2000年前来到人世间的这一位基督。耶稣是基督，同样的对你我是在说些什么呢？对你我有什么关联呢？耶稣是基督，对你我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刚才我们提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来，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出来。这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救恩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看见真理的光，看见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世代。那主耶稣说他来是要应验，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出来。在穆迪月刊有一个杂志在美国相当有名，那么有一期在穆迪月刊里面登了一篇小小的文章，那我把它抄下来。那这个文章很有趣，他在为这个罪做一个解释。他说这个文章说什么是罪呢？他说人们称罪是一种意外 an accident， 但是上帝称它是可恶的事物 abomination。 他说人们称它是一种疏忽 a blunder， 上帝则称它是 a blindness， 是瞎眼。人们称罪是一种缺陷，上帝却称它是一个 disease， not defect， 是 disease。 人们称罪是一种机会 a chance， 但上帝说罪是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it's a choice。 人们称罪是一种过失 an error， 上帝说罪是一种仇敌 an enemy， enmity。 人们称罪是人心使人心迷的魅力 a fascinating fascination，上帝说这是一个不幸 a fatality。 人们说罪是一种奢侈，是一种豪华，是 luxury， 然而上帝说这是一种颓废，是一种腐败 leprosy。 人们说罪是一种自由 a liberty， 上帝说这是一种无法无天，是 lawlessness。 人们称罪是一种细琐的小事 a trifle things， 然而上帝称它是一个悲剧 a tragedy。人们认为罪不过是一个过错 just a mistake， 然而上帝却称它是一个疯狂愚蠢的行为 a madness。 人们称它是一个弱点 a weakness， 然而上帝称它是一种心灵的意愿 a willfulness。 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样的描述，在人跟神中间对罪的描述有何等的不同。我们可以称它是一种人的感觉，是一种我们人的选择，是一种错误，是一种我心里所愿意的我就去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是何等的绝对，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疾病。所以用这样很小的短短的文字让我们发现，可以描写这些是在描述我们人的一种心境。在这个世代，我们很容易用各样不同的真理来取代上帝绝对性的真理。我们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一些借口，用我们的借口来弥补我们心中各样的过失，但是在神那边却有绝对性的一针见血的清清楚楚的记载，罪就是罪。耶稣基督来了，他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使我们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面对事实，真真实实的来看见我们人真正的本相。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传讲一个有关上帝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的罪的一个事实，这是基督徒常喜欢讲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而这个宝血可以遮盖我的罪，只要因为我信靠他，他的宝血是有功效的。所以有人就讽刺取笑这个传道人说，你怎么知道呢？耶稣基督的宝血真的能遮盖你的罪吗？你怎么知道？这个传道人他就安静了一下，想了一想，然后他反问他，他说这个白水你喝的时候会不会叫你觉得比较甘甜，觉得口不渴？他说会啊。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无言以对。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说。那传道人告诉他说，同样的，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也不让你知道，道理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尝到那水的滋味，他知道那个水可以叫他止渴。同样的，在基督教的真理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宝血有功效，同样是一个事实。 我们经历到的人知道他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的罪，可以使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世上过新的生活。那种经历只有那经历过的人、尝过的人，他能够明白，他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关系，就是我需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告诉主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要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2000年前的事实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你也许会说，那是一个古老的故事，那不过是2000年前一个相当久远的故事，它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是2000年之后，这古老的故事仍然要跟我产生关系。客观的事实已经成立，那我需要把那客观的事实成为主观的经历。好比说我们这里有做妈妈的哈，每天要烧饭，那妈妈的不能跟她的丈夫或者跟她的孩子说，哎，饭煮熟了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个饭拿来我们尝尝看，我们就知道这个白米饭是真好吃。所以一个客观的事实需要我们亲自去尝去吃了，那它就成为我主观的经历，那我就可以告诉人说，哎，你们家煮的白米饭真好吃，真的是不错。那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的态度。那2000年前客观的事实，我需要在今天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接受，那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把它接受到我的心里。当我接受它以后，那主观的经验就开始了。以后我可以告诉别人，耶稣基督，当我接受他的那一刻，真是宝贵。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耶稣基督在你身上，让你蒙恩得救，让你甘甜，让你走上这样有福的道路的见证。那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一篇很美好的故事，因为他们都已经从那客观的经历走进主观的经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尝到耶稣基督的滋味。所以我也邀请我们还在慕道的朋友、同学们、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思考，盼望在这3天的时间，借着一些信息、一些思考，你个人的思维，把客观的事实盼望成为你主观的经历。对我们信主的人，同样耶稣是基督也有一个呼召，也有一个要求。耶稣是基督，当我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是否我的人生的生命、我的主权有一个转捩点，有一个转交？我们常说 Jesus is my Lord， 耶稣是主， Jesus is the Lord， 但是我们应该要成为 Jesus is my Lord， 耶稣基督是主，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吗？ The Lordship， 主权，我有没有把我人生的方向交托给他？我有没有只是相信他是主，而我有没有把真的认定他是我的主？在一个海滩上，有一个小女孩，突然在游戏的时候，她突然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动物，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是一只乌龟，但是这个乌龟有两个头，这是很少的，所以她就在那里观察这个乌龟为什么会长两个头，这是很奇怪的特别的动物。后来这个乌龟有一个头，就看到一个食物，它就伸出去就抢来吃，当它在吃的时候，另外一个头就跟它在争执、在争吵，它也要吃，所以两个就不和，两个在吵架，两个人在那里纷争。根据生物学家他们的统计，这一些突变种有这种特殊形象的动物呢，为数不多，但是如果一旦有这种突变种的动物一产生，他们的寿命都不长，很快就死掉。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我只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没有承认基督是我的主，那很等于我们仍然是由我自己在做主。那我们有两个主人，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主，那我自己也要做主。当两个主人同时生长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寿命不长。我们是否我的主权有转移呢？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出来，他盼望成为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完全的、全能的主权。我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吗？还是我仍然在这个主权中间不断的在争执， 常常是我做主的机会多，我做主的时间多，而让基督来服侍我的时候比较多，而不是我服侍他的时候多。那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耶稣基督是这位受膏者，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他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形状，不是用武力，不是用浩大的军队，不是用在人世间的各样的行为，不是，他来乃是好像一个待死的羔羊，孤零零的无助的走上十字架。然而这却是上帝的美意，让这一位受苦的基督却成为荣耀的基督，让世人觉得好像是没有盼望的基督却成为有永恒亮光的基督。这是我们传基督徒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信息。第三，在马可福音继续说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这是第三个方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那么多众多的证人，耶稣基督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头 救出来，是关乎你我的主权。第三方面，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福音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好消息。在马可福音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心目中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基本上有三个。第一个是他是跟罗马的皇帝登基有关，当一个国王登位的时候，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第二方面，他是跟以赛亚，就是一个先知所宣告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有关。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说，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以色列人，他要亲自来管辖，统管以色列民，统管以色列百姓。那对于一个好消息，以色列民是非常的何等的盼望迫切弥赛亚的来临。第三方面，什么是好消息呢？在当时有一群人，他们洁身自好，称为在死海里头他们一起聚居的一群人。那么在60年代，有一些死海的古卷，如果我们学历史就知道，有些死海的古卷就是圣经的古卷，在那边慢慢的挖掘挖出来，那么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线索来明白死海的那批人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在当时的背景，他们就是知道有一位救主救世者要来，所以他们洁身自好，他们在那里过着群体的生活，他们与外界隔离，他们与世界外界觉得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分开，他们自己制定新的制度，有自己的典章，过着很自律很洁净简朴的生活。所以什么是好消息呢？对他们来说，是国王登基，是一个全能的王要来统治统管他们的百姓。第三，是有一些新的政治，有一些新的一些组织制度结构，有一些洁身自好有一些新的环境的生活的开始，这对他们来说是好消息。那如果从这些了解跟背景，我们不难揣测当时人们的心境，他们渴慕皇帝登基带来一些新的改变，他们渴慕在政治上有新的革新，他们渴慕弥赛亚能够来临，使他们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动荡的世界中间带来些许的平静和安稳。所以这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些盼望，他们当时认为的好消息。所以马可深深了解当时他们心里面的这种期盼，当时社会的背景人们的心情，他知道他们的需要，他知道人心的渴慕。所以当耶稣基督照着旧约所启示的这一些预言所讲的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不得不这样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他明白这正是在当时的人心目中所期盼的那样的时刻的来临。那也许你会说，这个2000年的事跟今天又有什么关联呢？在今天我们环顾1989年、1990年这过去的2-3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安定，没有平安，我们看见征战战乱，看见灾祸，看见地震，看见很多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在充斥着，特别在最近的这个 这个中东的危机，我们看见战争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性，好像美国的400,000大军跟这个伊拉克随时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稍微有一些政治的领袖，他们一不小心或者以着一些私人的私心，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叫一切不可避免的事情好像都可能爆发出来。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你也许会说，哪里有好消息呢？哪里有什么福音呢？哪里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世界这样的情况跟圣经所提到的耶稣基督来带来的好消息好像是相不对称的，互不对称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我们仍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仍然有一个这样的信心跟把握，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有永恒的救恩，是跟现世有关的。那么哪些方面呢？第一，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因为它可以带来世人真正的和平。耶稣基督可以真正带来世界的和平。有一个小例子、小故事，说到有一次英国的以前有一个首相丘吉尔，他说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次在动物园里面，所有的动物决定召开一次和平大会，所以所有的安全理事国15国的这个15个动物都分别到齐。他说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树林里面和平相处。好，首先发言，犀牛首先发言，他说在战争中我的牙齿很长，所以如果在战争里面用牙齿咬人的，这个是不应该的，应该要禁止。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是他说呢，至于这个脚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我可以用防御性的武器，如果用牙齿咬人不对，但是如果你们要攻击我，我用我的犀牛的脚，我稍微防御一下是没有关系。好，讲得非常好，所以对脚可以不必加以限制。那么当他讲完了以后，雄鹿、野牛还有豪猪，他们就鼓掌表示赞成通过。好，3票通过。但是后来狮子跟老虎不同意，他们说不止这个牙齿，这个爪也应该被当作是核子武器，不能乱用。这个爪呢，我们也应该要在这个禁武的行列里面。当他们正在针锋相对，爪到底该不该用，或者能不能用的时候，第三个熊发言，他说我们哈这样子好了，牙齿也不能用，脚也不能用，我们应该在彼此争吵的时候彼此互相谅解，当吵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都安静一下，我们彼此用互相的拥抱，给对方一个 hug 来解决我们这个动物的群争。这个提议非常友善，也有帮助促进这个动物界的这个和平。可是事实上其他的动物并不觉得这些提议有多高明，所以一下子当在这些提议中间还没有做结论的时候，会议又进入另外一个混乱的状况。开始他们在这个园里面又开始要提心吊胆，我需要用什么用防御的，我需要什么用攻击的。那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今天的局势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常常想靠着人力，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行，也不是应当禁止，我们常常想靠着人的能力要来创造世界的和平。可是事实上的证明，世界的和平要用人来行使常常是很困难的可以达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从主前1600年一直到主后1900年，将近350年中间，总共订了6000个永久和平条约。那在这3500年的八千个永久和平条约里面都被粉碎了。换句话说，每一个永久和平条约的寿命不到2年。那在这样的比例中间，我们不是不要信靠人，我们仍然要有人为的努力，从人来的帮助。但是一个真正的事实是，人所创造的要来制造世界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达到，永远达不到。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战乱，当世人在渴望和平，当世人盼望福音，世人盼望一个世界的好消息，这时候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降生了，天使 从天上来到地上，报告是说，报告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我告诉你们一个好很好的信息，有天上的荣耀从天上降下来，天上的平安降下来，要归给那些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天使在牧羊人的身上，在那个草地上给他们的信息。在至高之处，他说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把天上平安的信息带到世上，这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谈到平安，当耶稣基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要离开你们，但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留下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一般人所赐给的平安，我给你们的平安是常出乎意料之外的平安，是世人所不可夺去的。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离开世上，他把一个最永恒的深度的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要给你给我。所以他的名被称为和平之君，他是和平的君王，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人可能会失信，但上帝永远可信。上帝跟人中间所立的永约，上帝永远纪念。那个永约用什么做记号呢？当上帝在第一次跟世人做立约的时候，是用鸽子是挪亚在天上的彩虹做记号。后来在挪亚的方舟也放出一只鸽子，今天我们常喜欢用这个和平鸽作为上帝赐下真正和平的一个记号。那我们相信上帝所赐下来的差到人间来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那和平的记号，是和平的代表，是和平的见证人。他所带来的和平也永恒的果效。有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开会，得过诺贝尔奖金的 Teresa Mother Teresa 就当众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在彼此中间看见上帝，我们就能够和平共处。那他是以圣经做根基，以主耶稣基督的爱为出发点，告诉世人世上的和平很不容易达到，但是当你我真正在上帝里面看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和平。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为这个征战的世界，为这个不和平的世代带来了和平的信息，同时耶稣基督可以带来社会的变革。在人类世上有很多深远的社会的改革，没有一个，很多都是与耶稣基督的教训有关。简单的提到一些，比如说一夫一妻制，这是圣经的教导；尊重生命，这是圣经的教导；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圣经的教导；道德重整运动，这是圣经的教导。美国的清教徒他们的立国精神到北美来，他们怎么样以圣经做根基来建立美国这个国家，这是圣经的教导。当这个史杜威夫人她写了一本书叫 Uncle Sammy's Cabin， 这个黑奴御天路，写下来以后，林肯总统受这个书的影响，后来怎么样废除奴隶，废除黑奴的制度，这是圣经的影响。甚至近代的劳工制度、劳工运动，一些怎么样保护弱小民族，怎么样尊重人权，这是圣经的教导。很多社会的改革、社会文化里面的层次的一些思想，深深的受到这本圣经里面教导的影响，因为这是福音，是世界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来了，把这一些他所带来的教导精神渗透掺入整个社会文化的层面，好叫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因着这些引导还有一些盼望。除此之外，有很多艺术家、文学家，有很多绘画家等等，他们从耶稣身上找到很多的灵感。尼尔顿写下的《失乐园》为人间的苦难带来一线光芒，莎士比亚的戏剧为杀人的魔鬼提供了一些救赎的良方，狄更斯、狄更斯为苦难的人间唱出一些圣诞的歌咏，这些带给多少苦难的人，带给多少在逼迫中的一些人们多少无限的希望，他们从这里面找到了满足，找到生命的光辉。近代的伟人史怀哲，你们大概听过这个名字，他在念完哲学博士 念完这个神学博士，念完好几个博士以后，音乐博士，30岁，他立下心愿，要做一个宣教师，要做一个医生，去宣教。所以他进入医学院，37岁念完医学，德文，他的最后一个医学博士。以后他就踏入非洲的土地，在非洲里面，他的精神感召了不晓得多少人，这是受圣经的影响。他说：“非以一人，乃异于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这是耶稣的话，乃是要服侍人。”他在30岁到了非洲以后，在原始的森林，他用52年的岁月，在非洲跟那些土著民族、跟那些土人、跟他们一起生活，为他们制定、教育他们。最后，在1953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史怀哲的一生象征耶稣基督的精神，尊重生命，世界和平，在象牙的国际法院、国际法庭大厅里面陈列10几个20世纪有名的这个伟人。第一个塑像就是他，摆在首席。这是耶稣基督的精神的启示感召，使一些人从事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个世界带来光芒。大文豪罗曼·罗兰他说：“人生不出售来回票，你我的人生非常短暂，一走就过去了，一走就没有了。”中国人我们喜欢留下立德、立功、立言，你我可以留下些什么呢？人生就这么样一遭，你我可以贡献社会是些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精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感召。我很喜欢到台湾去做宣教士，早期在那里把他的生命献身的一个医学博士叫马街医生，他有两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宁愿怎么样烧尽，不愿锈坏。”这个人到世界上来，如果就是这样 rusted 锈坏的，没有什么意思。宁愿烧尽，不愿锈坏。他说：“希望我离开人世间的时候，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比我刚来的时候更好。”非常美好的话，这是受基督的感召，受到圣经真理的影响，真正愿意把他的生命投资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贡献跟祝福。你会问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受到耶稣基督真理的光照，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摆上。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今天我们很简单提到三方面，各方的证人述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说，从旧约里面的应言预言说到，他来是要将我们的罪拯救，将我们世人拯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同时他是世界的福音的开始，他带来好消息，他是在这个苦难、悲惨、不安定、不平安，好像看来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要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注下一剂生命剂。耶稣到底是谁？盼望在这三天我们继续思考，是改革家，是教育家，是伟大的生命尊重者，是一个奉献家，是宗教改革家，是教师，是任何一位。但是马可用他生命的体验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没有穷尽，但是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我们谢谢你差遣你自己的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这个死气沉沉、给这个罪恶的世代、没有盼望的时代带来一线希望。我们也相信这2000年前客观的事实，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可以成为我们主观的见证和实践。巴不得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竭力追求，直到真认识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